诸多研究的中间的某一个很小的一个方面，所以它牵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在网络上的自我呈现的问题，就是 self presentation。那这个概念呢，self presentation 这个概念最早是有这么一个人叫 Irving Goffman，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学社会学的人应该听说过，就是厄文·戈夫曼，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社会学家。然后他的1959年应该是翻译的，叫《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就是中文叫《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对吧？就是对，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比较多的谈到这个 self presentation。然后他把他认为每一个人呢，其实在生活中都是像演戏一样，他是用这种戏剧的论。用这个 dramaturgic approach， 就是用舞台的理论来研读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细微的交往。而这本书刚刚说这本书是他在研究苏格兰的一个原始部落里面的人的交往，每天的日常交往之后，然后得出了一些观察。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每一天其实都是在演戏，在各个不同的角色之间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时呢，他们通过在前台和后台这么一个这种区域的切换，来完成自己的这个角色扮演。前台和后台是一个完全的戏剧学的一个概念。前台指的是你在前面表演的这个场所、这个场地，你在前台要做的事情就是表演，后台呢是就舞台的后边，你在这里可能就是休息。以及为这个表演做准备，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概念是我们研究 Facebook 或者研究这个地方、研究 social media 整个会经常遇到两个概念，一个是 self presentation， 一个是 impression management。其实这两个词最早都是追溯到戈夫曼的这本书。其实这两个词字面上看其实很简单，就大家一看就能明白。self presentation 就是怎么样来把你自己表现出来，就是让别人，你把自己的某一个形象表现给别人看，同时让别人感觉到我是这么一个人。而 impression management 的意思就是，我要让别人来以这种方式来感受我。所以一个是针对自己的一个表现，一个是我来试图要控制别人对我的一些印象。但是呢，self presentation 其实是印象管理的一种方式，就中间的一种，而且他们两个通常是在一起使用。但是自我呈现呢，就是有两个主要的一个动机，一个是非常 instrumental， 就是实用性的。比如说我这么做，我这么来做这么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想让你来对我产生这么一个印象，就是它的目的是我想让你对我产生印象。所以它就在这个 instrumental 这个地方，它就有大概三种基本的模式。一个是 ingratiation， 就是说我把自己表现得很，就不管我现在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尽量表现得我是很过日子过得很好，很开心，然后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开心的人。那还有 intimidation， 就是我要表现我的愤怒，我要让你害怕。比如说，当别人做错了或者别人惹到我的时候，我可能需要来大声呵斥，然后来让别人知道我很受伤，我很在意这件事情，最好不要惹我。然后还有一个是 supplication， 就是说表现的我很受伤，或者很悲哀，或者是很楚楚动人，就像我们说的。然后对，如果从女人的角度，就是装个小女人，然后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弱的人，然后我需要保护，我需要温暖。这是三个基本的这种模式。 然后还有两个基本的策略，就一个是 defensive， 就是我防卫式的，就是我之所以塑造这个形象，是因为我想保护我自己。还有一个是 assertive， 就是我之所以表现这个形象，是因为我就是想展示一个怎么样的形象给大家知道，所以是非常主动的。所以这两种策略，一个是主动的展示形象，一个是我被动的防卫。这个短片主要是采访了几个美国的学生，然后看看他们在 Facebook 上自我呈现的一些方式。
Is there a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how we represent ourselves on Facebook and in real life? I mean, there's a difference insofar as that there's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It's in some ways easier to kind of edit and contain the presentation of yourself in a virtual space than it is, you know, in everyday life.
No, I think I definitely portray myself the same way on Facebook as what I do in real life, because, I don't know, you want to, I don't know, just put on your best face anyway, like if you're in public, and because it's a public space, like my page is a public space, so lots of people can go and see it, I don't really care, like it's totally public, so I'll try to make myself look happy and go lucky, even if unnecessarily I'm having a bad day.
Would I represent myself differently on Facebook than I would in real life? Not really. Like, I would be more cautious as to what information I would let out. Like, I'm kind of like a comic book nerd that I wouldn't really, like, advertise to everybody, because som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 like, that's what got me into art, that's what got me into film, that's what got me into, like, storyboarding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people kind of take it for face value, so I wouldn't give them any more, like, information than I wanted.
然后这种展现的方式呢，用刚刚我们说的前台后台理论，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前台的控制。因为所谓前台，就是我们在前面表演，但是后台是让我们在那里休息，然后来缓解我们的压力。所以后台的出现是对前台表演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长时间的处于前台处于这个所谓镁光灯之下的话，可能会给你巨大压力。比如像很多明星就会有这个问题，很多明星都会有忧郁症，是因为他们太长时间暴露在所有的生活中的言行都暴露在记者的面前，所以会给他们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有这个理论 Evaluation Apprehension Theory， 就是它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如果只要是有一个人他是带着evaluative observation， 就是带着来评价你的这么一种态度来看你的话，你就会感到压力。就比如说，如果是你们一会儿做 presentation， 我坐在下面，许静老师坐在下面，你们就自然而然就会有压力，因为你会觉得是有人在评价你们的这个言行、你们的表现。所以说没有压力是假的，所以我也非常理解你们一下课就要去排练啊，对，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但是你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读解你们的行为，就是 Evaluation Apprehension Theory。 所以这就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们要把不同的观众把它分隔开，这样的话可能才会让我们不至于说需要把我们面对不同人的那一面展示给，突然之间要展示给同样的人。就比如说你的 Facebook 上可能有你的家人，有你的前男友、前女友，有你的老师，还有你的同学。但是呢，你如果一味的只是展示你的夜店的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就很不适应，或者非常的尴尬，会觉得。然后你的朋友接触越多，或者朋友越多，那么你就这种需要把他们分隔开的需要就越强烈。然后之所以大家会觉得这种把观众分隔开是很重要，是因为你不希望产生一些尴尬的局面。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种尴尬的局面？一个是就是你自己没有表现好。如果就抛开这个 Facebook 或者social media 的角度，就是传统的线下的行为中，一个就是你自己没有表现好， 还有一个是你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表现得非常的笨拙，非常的不得体，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欲望，就是做切割，用台湾的话说就是做切割吧自己。比如说郭美美的事件一出现，那红十字会要出一个声明说我们不认识郭美美，我们跟她没有关系，这就是一种cutting off reflected failure，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失败的不好的一面，我们把它跟我自己切割开。那还有一个就是 stigmas， 就是污点。刚刚说的这两个都是你当时的表现不好，但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效果。但 stigmas 就是长期的，是一个可能一直跟随着你的。比如说它包括你的以前的行为，比如说你以前，比如说像前几天那个叫什么《非诚勿扰》，有一个杀人犯去相亲，然后对，而且牵手成功，就是你以前的行为就是你的污点。你现在就算牵手成功，你以前是个杀人犯，你也被抓起来，就这么简单。然后还有就是你的physical， 就是你的肉体上的这种特点，比如说你是一个残疾人，或者说你有某些缺陷之类的，这些是你可能你随时都要带着它出现，你没有办法把它们遮掩掉。那还有一些是你的个人特点，比如说你情绪非常差这几天，或者说脾气非常大。那这些就牵涉到一个是它的可见性 visibility， 还有它的可控性 controllability， 就是如果它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明显，你可能就好一点，或者它可以控制也会好一点。那人们面对这种污点的时候，它通常有三种策略，一个是 concealment， 就是我把它藏起来，我把它藏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尽量暴露我自己好的一面给大家看。第二个是 exploitation， 就剥削，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个子很矮，但我没有办法遮掩我是一个矮子这么一个事实，所以我可能就需要经常学会自嘲，我会想一些笑话，或者说想一些故事来说，哦，为什么我这么矮，然后我怎么样可以叫什么人矮志不志坚，或者是类似这样的，就是你要用编织一些discourse， 就编织一些论述来证明自己这个东西是没有在困扰着我，或者让别人接受这一点。然后第三点就是 resignation， 就是通俗一点说就是破罐子破摔了，就是我不管这件事情了，你们怎么看怎么看好了。所以说这有几种，然后你自我呈现的一些策略，一个是通过自我描述，比如说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你 Facebook 上的自我简介，你是把自己介绍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微博上也是，你可能有几行字你需要介绍，我是一个学生，然后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然后我是作家或者什么。但是在这个自我简介的这个自我描述的这个部分呢，通常的人是会选择比较间接的方式，他不会把自己说的那么好，不会说的对，不会说那么好，因为一让你说的那么好，可能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会对你产生一些不良的印象。但如果你没有把话说满，可能会引发别人的好奇，大家会开始就是引发一些沟通和交流。第二个是关于态度的言论，这个是包括比如说有些人会写比如说努力加油，或者是绝不放弃，用这样的一些表明自己态度的一些言论。第三个是通过一些non-verbal communication， 就是非语言的，比如说一个是你表达你的情绪，还有一个是第二个是你的这个 physical appearance， 就是你的外貌。那很多人都说人不可以貌相，但是呢，像这个1992年的时候，这么一个学者他做了研究，就认为其实一个人的美貌 会很让人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把它跟一些正面的特性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他们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美貌的人，你可能会更加的善于社交，更加的有统治力，更加聪明，或者你的社交技巧会更好，然后你也更善于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你的美貌就是一种你不用说的 non-verbal 的一种因素。第三个是你通过一些手势和活动来展示你自己。那还有一种策略就是说叫 social associations， 就是你把自己跟一些名人或者说跟一些专家学者，你把它跟他联系在一起。就像微博上你经常 at 某个人，或者表明我跟他很熟，或者我在跟他沟通，或者用以前我们常用的说，就是把伟人的叫什么，用伟人的光芒来照亮我的额头之类的。但现在到了网络时代呢，尤其是到了这个 Facebook 的时代，就是它非常的自然而然的就打开一个你自我呈现的一个机制，就它本身就是一个你自我新的自我呈现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个场地，你没办法回避。只要你一再用 Facebook 或者人人或者是微博，你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它有一点跟以前不一样，跟那种face to face 的那种沟通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可以自己先审查一下以及编辑，这样的话然后才开始向人家展示你的这一面。但有一点比较有趣的是，比如说 Facebook 上它有的私信这一部分，很多人会开始认为私信其实是我们在 Facebook 上的后台，因为别人看不见你在私信上说什么。但其他的地方呢，你可能就是你的前台，因为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是属于公共的部分。前上一个月就有一个，我知道在韩国读书的一个传播学的博士，他在写一个关于这个公共和私下的。然后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人人和 Facebook 的私信的这么一个功能，其实是充当了一个后台，以及让人舒缓压力，但是同时可以沟通的这么一个渠道。然后在网络上还有一点，它的这种自我呈现跟线下的呈现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能会发展成一个 detached self presentation。 detached 的意思是疏离的，就是说你会觉得我现在在网络上呈现的这个人并不是我，而是我有意来塑造出来一个形象，而现在是这个你有意塑造出来这个形象在接受很多的评价，然后在在跟人沟通。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别人对这么一个虚拟的人的评价跟你自己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通过这种方式你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要表现出一个最好的我。所以这就是 detached self 和 backstage self 之间的区别。 backstage 它虽然是在后台，但是它是真的你。比如说如果有一天微博或者 Facebook 它的私信会公诸于世的话，那每一个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很恐慌的事情，但这一天不一定不会来到，可能会来到。因为如果比如说像 Google 像 Facebook 它达到一种垄断的地位的话，它很没准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个人隐私的维护的问题。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种Facebook 其实是在帮助很多内向的羞涩的人，他们在做一些自我呈现。然后比如说2007年的时候，这个 Allison 以及他的同事就认为 Facebook 其实是提高了很多内向的人的这种自我评价。对，而且对很多这种有缺陷的人来说，这种 Facebook 的出现然后也让他们能更好地表现自己。然后对照刚刚我们说的那几个策略来说，比如在网络上大家怎么样来表现这种非语言的沟通方式，有一个是最主要的是我们在网络上给人印象主要是照片， 就是有照片的账户是能够最快获得好友，以及最快获得评论的。因为每次很多人当一换这个他的 display picture， 就是他的头像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开始给他一些评论啊。然后有研究表明，有研究来研究这个，就是说 Facebook 每一个头像大概可以获得3到5个评论，以及多少个 like， 就是喜欢这样的。第二点比较有趣的是，他认为美貌在网络上的这种自我呈现，他们之间关系是反比，就你越漂亮，你在网络上的自我呈现可能越糟糕。对，他的原理是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只要贴一些漂亮的照片，我就不用再努力在其他的方面来做出一些尝试，所以这样可能导致很多人过于，这些美貌的人过于注重照片，而没有在其他的方面做出更有效的这种自我呈现。然后情绪上，就是现在 Facebook 上也可以有那种，这个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就是那些笑脸啊，表情，对，因为我从来不用那个东西，所以我就不知道，就是它可以有一些拟人的这种表情，然后可以来帮助你表达你的表情。然后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些动作 ，tactivity， computer mediated tactivity， 就是 tactable 是指的是可以触摸到 ，tactivity 可能指的就是大家之间的动作行为，比如在 Facebook 上是它叫 poker 和 super poker， 最早的时候人人和开心上后来应该也都有，就是咬你一口啊，打你一下，捶你一下，那个是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通过这样的东西就模拟线下的这种手势和活动，也通过这种方式你也可以来表现你自己。